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讨论，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谢。我们知道哈，这圣诞新年假期之际呢，我们看到新冠疫情却出现比较大的反弹。我们看到昨天呢，新州市单日新增病例是突破了3000例。
总理也说了呢，政府不会再实施封城这些重拳的抗疫措施。那疫情反弹，不知道听众朋友您会在假期减少自己的社交聚会吗？首席医疗官呢也呼吁各个州实施强制口罩令，您是不是支持这个呼吁？
欢迎听众朋友们呢参与现在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欢迎您拨打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那么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呢，我们仍然是为大家来回顾一下这两天的疫情的数据。新州呢是昨天报告了3057例新的新冠病例，那么单日病例数创下了这个全国这个州和领地的范围内是最新的一个记录哈。
那这个记录就在新州创下澳大利亚单日病例数这个新高两天之后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在12月19号，我们当时就已经2500多例，大家都说哇这么多人，那还已经报告了有几例的死亡病例，还有不少人已经入院，还有一些进入了重症监护室。我们再来看一下维州，
维州报告了1245例新增感染病例，6例死亡病例，比前一天的1302例感染病例略有下降。维州呢有392人住院，其中73人在接受重症监护。
那么大家可能在看到，包括现在昆州今天早上说是有86例哈，单日也是创下了新高。那么南澳是154例，也是创下了单日的新增感染病例的新纪录。
看到塔州呢是出现了4例，贝林蒂呢延长了滕南克里克的封城措施至周三，并在周一的时候呢确认了是三个新的病例哈。我们看到随着 Omicron 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呢，在新冠测试站点等待的时间呢也变得越来越长。在圣诞节前庆祝活动之前啊，各销售点的这个快速抗原测试试剂盒呢正在很快的被销售一空。
前两天有一天下班的时候经过有一个地方，发现这个堵车堵得特别长，我想我一路开过去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交通事故，也没有红灯理由可以排这么长的队。
然后呢
后来才知道后来有一个这个 COVID-19 的测试点在哪里，就是排了很多的人准备去做测试。
昨天看一个朋友他就说，他还邀请我一起说这个周五的时候，有一天周五说这个可以不可以一起去驾车，比如说3个半小时去玩，当时我这没办法要上早班，这个我们去不了，所以呢他自己呢就去发现呢他需要做这个，需要提供48小时内的这个阴性测试结果，所以呢他就去开车做这个核酸测试。他发现这个开车呢这个做测试倒是很快，2分钟做完了哈，但是排队排了1个多小时，这就是一个现状哈。这不是很拥堵的地方。
可以知道这个人数有多少了。
我们看到全国内阁呢是定于今天开会讨论加快加强针注射的这个速度，要求人们呢接种3剂新冠疫苗才能被视为完全接种疫苗，不是以前的2剂了，是3剂哈。同时呢计划呢实施强制口罩令的这个商讨呢也在今天进行。
但是昨天新闻同样也提到了新州州长佩洛提在昨天哈周一的时候新闻当中也说了，说新南威尔士州呢推荐戴口罩，但是他认为呢每个人是需要为自己的健康承担个人责任，所以呢不是这个要等待强制措施。
新州卫生部呢敦促人们在室内佩戴口罩，健康专家呢呼吁恢复室内佩戴口罩的规定，同时呢精神有些比较紧张的人们呢开始取消或重新考虑这个暑假甚至圣诞新年假期的旅行计划哈。那么在除了最高风险环境之外的所有地方呢都取消了这个强制口罩要求一周之后呢，州长佩洛提表示呢现在是
他说呢，他说我们要向对待成年人一样对待我们州的人民。那同时呢，零售商这句话，与此同时，零售商也正在努力满足民众对于新冠病毒快速测试前面提到了抗原测试产品的需求，这样可能就是测起来就更快一些。那么圣诞节前作为一种额外的防护措施呢，大家选择在社交活动前做自我测试，所以让这个快速抗原测试的试剂盒呢是供不应求。
前面也提到哈，检测点排前是排起了长队，因为人们希望呢保证他们不必在圣诞节前被隔离哈。新州首席卫生官钱特就敦促呢，今年圣诞节前呢，民众要保持谨慎。他建议人们呢在参加室内聚会之前呢，自己进行快速抗原测试。他说呢，选择户外通风良好的聚会场所，并限制聚会的规模这些措施呢，来保证这个聚会的一些安全哈。
同时我们看到这个首席医疗官在昨天新闻中也提到了，谢欣哈，就是他呼吁各州呢实施强制口罩令。对，因为奥密克戎变异病毒有关的病例在持续的上升，所以国家内阁呢也就是在今天周三12月22号要举行紧急会议来商讨对策。首席医疗官也敦促这个联邦啊、州啊还有各个领地的领导人考虑在室内场所呢实施强制口罩令，以停止奥密克戎
变异这个病毒的传播，如果最近有上街去或者是稍微往人多一地方走的朋友可能也发现不少人已经都开始不再戴口罩了。那么今天我们抛出的话题呢，就是听众朋友，您这个假期期间的聚会还会照常进行吗？首席医疗官呼吁各州实施强制口罩令，您是否支持这一呼吁呢？
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您对这个看法，还有包括您自己有些什么样的经历。因为最近说实话，我自己也是感觉前天吧，大概去沃斯傍晚去买东西，我已经习惯了扫码，拿着这个手机啊，在门口到处找扫码的二维码，找了几圈没找着，从那个入口到出口，然后完全后来才发现大家都长驱直入的进去，我才想起12月15号了，新州这个扫码进一个
公共场所的这个限制令呢已经取消了，而且我确实看到很多人包括老年人也没有戴口罩进去，就是这个之前的思维我还停留在之前的这个限制措施令。我也和你一样，也停留在这个限制措施令之下，仍然是保持这个习惯哈。扫码，对吧？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保持这个习惯哈。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首先这位是李女士，李女士您早。
欧洲的疫情也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然后这个戴口罩防治这个瘟疫啊，100年前中国的那个伍连德医师就在那个东北的楚豫中证明了口罩是非常有效的阻止这个瘟疫的传播。当时还有一个英国的有名医师，他不觉得那个口罩有用，他不戴口罩去接触了一个那个病人，不久就染病而亡了。这个都是常识了。而且你戴口罩，实行一些那个预防和防控 和那个开放和发展经济一点都没有矛盾，相反它只会有利于长期的开放和那个经济的恢复。因为你防控做得好了以后，你就不用那个弄得人心慌慌了，而且呢就说你不用这个疫情爆发了不可收拾了，又要考虑到没开个几天又要考虑到封锁了，是不是要封锁了，你就没 这些情况了，你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开放的长长久久了，这些做这些东西的话，并不是很难的事情，比疫情发展到现在不可收拾。李女士，我想请问您一下，您的这个圣诞新年假期，这个行程安排有没有变化，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改变呢？我没什么变化，我没有疫情，也不去那个，因为我身体不好嘛，也很少出去，没有疫情我也不出去，现在有一类疫情，然后那个就是更不会出去了。另外，我就觉得就是那个你当然这个夏天戴口罩是不舒服，但是你为了国家，为了社区，为了个人， 你牺牲这个小小的不舒服换来一个安宁的生活，大家为什么何乐不为？你让人家自己对自己负责，他自己不对自己负责，他是阳性不戴口罩，他不但不对自己负责还容易传染给别人，这么这个怎么解释呢？你不是说好像就是不强制，你强制都很有很多人不自觉不戴了，你再不强制可想而知了。所以我不觉得，我不知道这些政府这些官员怎么考虑的，因为他老是把那个戴口罩这些和那个开就是恢复经济对立起来，根本不是对立的问题。
好的，谢谢李女士您的
谢谢
李女士您的观点。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我们抛出的话题呢是，您会在假期减少社交聚会吗？您是否支持恢复这个口罩强制令的这一呼吁？那么
我们今天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现在呢是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分享自己的经历和看法。
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哎，您请讲。
哎，这个事情其实吧，你说你政府宣布啊，不实行那个强制戴口罩，不实行强制那个隔离措施，那么好，那么你作为政府，作为一个行政部门，作为执政部门，你有啥措施呢？你在什么措施都没有情况下，你又不采取措施，那你不是等于是给人自由的时候，也给病毒产生自由了吗？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西方这个国家在这时间待得越来越久啊，我觉得真的很多东西都是为了选票啊，他们不惜啊做出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这根本就是在显示出一个政府的执政无能。在中国吧，一个老百姓，所以我们当我们说起在中国的官员的时候，我们对中国官员尊敬啊，中国官员不会让人指责就会怎么样啊，因为中国我们老百姓希望中国官员负所有的责任，什么事情都得负责，家里没饭吃也找你，对吧？马路上不干净也找你，发生什么事情也找你。而在西方这个国家，这是老百姓是不给政府任何权利，什么都不要你管，所以弄这个政府呢是什么权利都没有，就什么能力都没有。你如果你想要控制这个病情，疫情现在正在发展，那你政府告诉我们你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你怎么样来阻止这个政府的那个疫情的发展，什么都没有，口罩也不要戴，什么都不要动，那你干什么呢？我觉得这真的好奇怪啊。我记得好多年前吧，一个那个 Mrs. Kobe 那个贩毒在那个包里边被人查到了那个毒品，他就在那个公众场合说啊，在那个新闻媒体说那别人把他塞到包里的，因为他这一句话，墨尔本机场也好，悉尼机场出现了一个新的业务，每个包裹全部用那个塑料布打起来，8块钱一个包，那帮人脑子也不想想，怎么可能把包塞在你这里？哎，但是人们就这么会做。现在戴口罩不是保护你自己啊，或者不仅仅是保护你自己，同时也是保护他人。连这到那个时候与生命相关的，他就什么都不管了，一个人就不一窝蜂就什么都不管。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非常极端。我当然赞成那个戴口罩，你至少在那个在室内你就应该戴口罩，对不对？因为就像我刚才说，是保护你自己，也保护他人。难道你不知道保护他人也是你的权利吗？你就光知道你的自由？
哎，史先生，我想请问您一下，您在这个假期期间有没有这个社交聚会的计划呢？
啊，有啊，我刚刚旅游回来啊，3-4天，和朋友一起出去旅游了啊，回来。那我然后今年假期也是还是有很多那个聚会的计划，但是你也知道，我们是华人，我们华人自己都很清楚。首先，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保证自己是没有病毒传染的，对不对？然后呢？
您会在这个参加聚会前，比方说做这个，现在市面上有这个快速抗原测试
啊？不用，我是不会做。那个主持人，您自己的身体你自己知道有没有病，会不会传染，其实你比谁都明白，对不对啊？然后呢，就像我们只能做到一点，就是到处任何一个地方回来，总是洗手，吃东西之前一定洗手，到公众比较人比较多的场合尽可能少去，如果去的话一定戴口罩。这是保护你自己，同时也是保护他人，对不对？
谢谢史先生您的看法。
还有那个疫苗，对不对？我本身就反对疫苗，但我们没有办法，只能打。你看，从第一剂说防止疫苗，再然后打第一剂，现在第三剂，那政府除了让人家打疫苗，你还有其他办法吗？他们为了经济开放，为了自己的执政的方便，就让人家打疫苗，然后就说啊，打过疫苗了，出示了核酸，他就可以推卸责任。这简直是，
哎呀，谢谢徐先生您的观点。好嘞，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们今天抛出的话题呢是， 您会在假期减少社交聚会吗？首席医疗官呼吁各州实施强制口罩令，您是否支持这一呼吁？
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23231，3007923233，现在呢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分享自己的经历和看法。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您好您好。
哎，您好，您请讲。这个已经一年多了，这个疫情一年多了，现在戴口罩应该是这样讲了，戴口罩清洁洗手，这些东西呢都是这个传染病的一些常规做法。 应该是非常是有效的。您觉得应该强制比方说戴口罩吗？这些室内公共场合现在，我是这样子，我个人呢不主张强制，但是呢我尊重强制的这种做，如果强制的话我会遵守，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跟疫苗几乎差不多的一个东西。现在呢就民众就觉得政府的做的这个事情做那，但是同时我们也想过另外一个议题，重拳就是要封， 重拳呢就是要限制这个商业活动，重拳呢就是要这个商业活动的减低，让人们的流动性减少，有没有作用呢？通过这么长时间呢也有作用，不是说很大也有作用，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在这个大疫情当中，如果让商业活动出一点重拳停顿一下的话呢，那我们的商业活动呢又受到很大的这个伤害，英国也好，欧洲也好，我们澳大利亚美国也好， 都在政府都在想着办法呢补偿一些这行业去补偿。那么政府除了做那些疫苗这事，同时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作为澳大利亚的公民，我还是要敦促政府呢，通过政府按照这个世界卫生条例上面写的清楚，
卫生事件的这个都发生的必须要24小时内通报，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引起这个后果呢，这个受害国呢可以进行追责。这个政府呢除了追责之外，您觉得政府还需要为本国人民做些什么吗？做些什么很简单，对中国政府隐瞒疫情的这个事情呢一定要追责，进行补偿，补偿以后我们才有相当宽裕的钱对商业呢进行补偿，让一些行业呢生存，这样呢我们可以实行 洗手口罩之类别的一些措施，如果这个经济上的钱或者东西有一定的数量的话呢，我们完全可以在现在对某些行业进行补偿，完了以后呢减少大型的这种聚会，减少大型的商业活动，这些大型的商业活动的减少是要钱的，国家在这个上面钱我不知道用了多少，我也不知道，但是按照世界卫生标准，我们这些受害国 应该对隐瞒疫情的这个当事国呢进行追责，我们一定要有经济补偿，否则的话呢这个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我们可以这样做，我们可以那样做，但是我们做完以后我们几乎都知道了，疫苗口罩洗手减少机会等等能出的招我们几乎都用过了，我们在两三百年前那个黑死病用的招我们几乎都已经用了。
但是我们必须敦促政府对着肇事者，也就是中国政府呢进行追责，我们一定要有经济补偿，否则的话呢这个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我们可以这样做，我们可以那样做，但是我们做完以后我们几乎都知道了，疫苗口罩洗手减少机会等等能出的招我们几乎都用过了，我们在两三百年前那个黑死病用的招我们几乎都已经用了。但是我们必须敦促政府对着肇事者，也就是中国政府呢进行追责，我们一定要有经济补偿，否则的话呢这个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我们可以那样做，但是我们做完以后我们几乎都知道了，疫苗口罩洗手减少机会等等能出的招我们几乎都已经用了。 你这个是很可怕的，因为什么呢？你现在口罩只不过是预防啊，你不是说减少活动啊，停拔啊，或者是封城啊，这都是预防。我们讲起来就是我们要主动进攻，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嘛。你现在要在那个疫情上面，疫苗上面要有所突破，这个就要结合这种各国的高科技的力量，重组资源，把这种疫情跟疫苗先突破了，然后才能战胜这种疫情。现在你所有做的做法都是一种防守的， 什么就什么防守反击啊什么，你现在没有做到，你现在疫情技术上面你没有突破。陈先生，您的这个圣诞新年假期这个聚会计划有什么改变吗？聚会计划还是要继续，就是说尽量就是人不要太多，就是公共场合，就是说跟一些朋友可以聚一聚，大家比较熟悉，已经参加了，都是已经参加这个聚会了，我们还有20多个人了，已经参加这个午餐了嘛。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我可能会就是挑选几个日子，就是比较热的天气到海边去。到海边去是有条件，不是到人很多的地方去。我认为去消消毒，盐水消毒嘛，这个是有必要的。我认为现在有个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这种戴口罩也好，不用强制，人应该是自发的，你应该是有一种社会责任感。 你没有社会责任感是国家是不是对你做成了承诺是没有用的，因为面面俱到不可能的，因为政策现在政府没有这个能力啊，你国际社会也不有能力，你说澳洲医学很先进，你国际社会也拿美国英国中国俄罗斯或者以色列做加拿大，你没有这个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你必须要采取一种措施预防，预防就是被动的嘛，对吧？ 所以呢，我就希望大家要理解这个是一种社会责任感。以前我谈过这个问题，你没有这种责任感，然后呢到处传播，假如戴菌者，你到处传播，你这个应该受到处罚了，而且是应该严厉的处罚。你破坏一个社会生活的日常生活的环境了，你知道追责嘛，就不是不要乱谈了，追什么责了？全世界追责了，不知道多少事要追了，是吧？人家也可以来追你美国责，追什么责，对吧？这个就是下策，谢谢陈先生的观点，谢谢您，没问题，谢谢。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积极9323来参与节目，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另一位陈先生，陈先生您早。
哎，大家好。
哎，您好，您请讲。
这个假期应该我会已经约了很多朋友但是是怎么说呢，都是在外面聚餐，就是应该会去公园啊。 barbecue炉的附近啊，那大家聚聚聚，也参与一下，因为我的看法是应该我这是这个假期应该是会约很多很好久没见，两年的没见过的朋友啊，大家都会聚出来了。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不看好明年的，明年我估计因为感觉得到身边的朋友。 到现在我是住在华人区的，我是觉得还没有很多朋友染病，但是所听的新闻所看的消息都这个病毒离我越来越近了。那虽然我做了很多预防措施，就是比如说封城以后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进去过餐厅里面去吃饭啊，我最多去餐厅都是坐在外面，就是 那些curbside cafe啊，就是坐在外面去空气流通的地方去吃饭，我不会进去餐厅里面。那但是我是觉得明年我不看好了，因为实在听到身边太多的消息，就越来越多身边的学校啊朋友啊某一些公共场所都已经有病毒出现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应该
明年可能这次是唯一可以见到很多好久没见的朋友的机会，然后所以这个假期应该会多跟朋友聚聚餐了。
嗯，
好的，谢谢陈先生，您分享。
OK，
谢谢您，祝您聚会顺利啊。那么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邓先生，邓先生您好。
早上好。
早上好，邓先生。
我们一直都在讲那个病毒呢会伴随我们，所以说也没有这么紧张哈，与病毒共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哈，就是我觉得吧，要自己做好计划，就是说，比方说过节吧，应该到什么地方去，那么应该跟谁去，那么这是可能要去思考的。比方说，哎，我要很多人明年没机会，或者说明年机会还多，而是就是说自己把计划做好以后。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就是说减少风险，不是说没有风险，减少风险。因为呢，戴口罩令呢，我在看呢哈，这是政府就是说根据就是说病毒的发展，它做出的一些安排。
应该是挺好的一个，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也挺有意思的哈。不戴口罩的人呢在很多地方不戴口罩，而戴口罩的人呢一个人开车也把口罩戴上，哎，我觉得挺有意思一件事，挺有意思一件事。但总之呢就是自己第一个，那么做好计划，那么什么地方该去什么地方不该去，那么这应该多少人怎么样去安排，那么这就是可能每个人要去考虑的，不要说哎风险啊一直有风险吓得自己半死，真的没有太多必要。
谢谢邓先生您分享，谢谢您，祝您顺利。那么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何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
您好。
我觉得哈，这个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哈，他这个政策非常不作为。你现在要跟要总结经验哈，从12月15号开放到现在，每天都不断的飙升哈，就说明了戴口罩时期很大的注意。你现在就是他推的三步，一个是不戴口罩，一个是不扫码，一个是海外来的旅客不隔离，是这个三个方面造成的。是联邦政府造成应该引起马上引起重视哈。你就是说前一段你看最少一天才100多，现在真的3000多了，多少倍。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再这样下去哈，越来越严重了，到了1月份也许说一天可以达到20000多。所以说澳洲政府那这些的那个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法的。我觉得戴口罩我们都戴了2年了，就非常有用的，预防肯定比那个什么都好。你打疫苗疫苗也没用啊，打了疫苗2针3针照样感染，是不是预防是不是大于这个打疫苗。我的意见是这样的想法。
好嘞，谢谢您，谢谢何先生，祝您顺利。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这位是苏先生。苏先生您好。
喂，是我吗？
哎，是您，您请讲。
刚刚有听众说到的追责啊，那当然要追责，不能过了时间长了我们就忘了这事了。这个源头，你就像澳洲经常有森林大火，你如这森林大火的起源难道不用调查吗？如果是人为纵火，那这个纵火者不要被审判吗？就算是非故意的，那也要有相应的制裁啊，这个是肯定要有的啊。这个不能逃，而且现在看上去这个警察还跟这个纵火犯在勾结哈，给这个警察在为这个纵火犯给开脱啊，这个就平增了这个困难，是吧？说这个还说什么打疫苗是政府推卸责任，这个又开始扯淡模式了。那全世界所有政府都在鼓励民众打疫苗，是吧？这个包括中国政府，是吧？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政府也在鼓励他打的是这个无效的这个生理盐水疫苗，这怎么叫推卸责任呢？澳洲政府打疫苗这是他的职责啊，是吧？关于戴口罩。戴口罩我也觉得是肯一首先有效，二政府不能现在政府的态度就是说不能再强制下去了，因为政府是应该教导民众建议民众戴口罩一味的这个强制下去不是一个办法，这因为不能把每个人我们都不是犯法的人，不能把每个人都当成这个犯人一样啊，规定要做这规定要做那，大家都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了好，那我就说这些哈。
好嘞，
谢谢
苏先生。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无法再去接听更多的听众的电话，不过没有关系，欢迎您登录我们的社交媒体 Facebook 去发表您的看法哈。那么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中的听友的个人言论呢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我们半小时节目表达听众的朋友呢，请登录我们刚才提到哈 Facebook 的页面 SBS Chinese 来分享您的看法和经历。那么获取更多的澳洲新闻资讯呢，欢迎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 阅读收听和了解更多资讯。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
非常感谢您在今天早上2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准时相约，接下来是2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